谢谢主为我们预备你的道，让我们可以听，让我们听了可以信，让我们信了可以反复思想，可以遵行，可以传扬。感谢上帝，求你借着你的道、你的灵、你大能的作为，把我们带领到你看为心满意足的地步。谢谢主，每一天的看顾，用你的话提醒我们，指教我们当行的路，为我们当中的肢体祷告，也求主用你的道保护我们每一天的脚步，行在主的旨意中。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在你的眼前蒙悦纳。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很抱歉啊，我开始感冒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时间可能短一点啊，你们要见谅。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使徒行传》24章。这整章的圣经，这原本是一段很朴实的圣经啊。这个圣经是保罗为自己辩护，他本来在耶路撒冷，后来被押到了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是罗马在当地巡抚衙门的所在。当时候这个巡抚衙门，那个巡抚叫做腓力士。照24节，腓力士的太太是一个犹太人的女子啊，所以这一段经文，保罗有机会公开的被犹太人的最高的领导人正式的在官方，就是在巡抚的面前控告他。控告他的人，24章1节，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这一次的控告应该是在圣经里面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一次控告，因为犹太人已经把他最大的一张牌搬出来了，那张牌叫做大祭司。各位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很少很少提到大祭司自己为了一个人从这里跑到那里，为的就是要控告他。他等于是代表犹太信仰的官方正式对保罗提出控诉。你知道保罗面对这样的控告，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但是可以想见犹太人的所谓犹太教的当权者是非置他于死地不可。这里面呢，除了大祭司还有几个长老，还有一个辩士。辩士用现在最通俗的话就是律师或者如果放在我们现在的刑事诉讼的实景里面，他是检察官prosecutor。但是这个检察官他不是法院的检察官，他是所谓的犹太教的检察官，所以他可以是一个宗教法庭的检察官。 那在当时根据圣经新约的记载，保罗原来干的就是这种事，到处下到不同的地方捉拿信耶稣的犹太人，把他拿到耶路撒冷，找证人，有证词，然后提出控诉。这个控诉当然第一个主要的对象是向大祭司，就是控诉这些人离经叛道。照现在的了解，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犹太教像保罗这种所谓激进分子，他可以抓人，他拿到祭司长大祭司的文件，他可以抓人，他可以动一些手脚，但是他不能够正式的按照官方来定罪，他也不能下人在监里。可是保罗自己提过他把人下在监里，那现在我们的了解是他下监里是透过一个程序，就是他出面作证，但是因为犹太人在耶路撒冷他们有非常好的势力啊，人脉，所以一般来讲除非影响到官方或者是社会的不安，否则对罗马的巡抚或者是对罗马当地的官员来讲，这是你们宗教内部的事，你们怎么办没有意见，通常是你们怎么告我们就怎么办。耶稣就是这样被告上去的，记得吗？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宗教和政治它永远都会什么粘在一起的，而且它应该会缠在一起。原因很简单，因为一个国家的国民他有宗教信仰，在这个人身上他同时效忠这个国家，他也认定他信的这个信仰的同时，这个人在他身上这两件事情就打不开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好，这整章的圣经啊，其实我个人觉得他虽然就是保罗自己怎么在众人面前被告，然后他怎么样自己向外邦人提出自己的辩护。第十节，当他向巡抚菲利士说话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数。打官司啊，特别是保罗一个所谓的基督徒面对政府或司法，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曾经有过多少这样的经验，但那个跟这里有不大一样，他这里的原因其实是为了信仰的原因。分数这两个字在原文就是辩护啊，辩护。所以一边是控告，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九节，当控告完了，另外一边第十节到二十一节是保罗的辩护，自己为自己辩护。保罗没有辩释啊，你知道现在正常的国家啊，在司法上都有公社辩护人，就是免费的，国家或者是司法单位为他提供一个辩护的律师啊，别的地方我不敢说啊，在台湾有啊，我曾经碰过一个实际的啊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位基督徒的姐妹，是一个单亲的妈妈，她有几个孩子，其中有一个男孩子，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年少轻狂，就跟一些朋友书不读了， 就跟一些朋友整天在外面骑的摩托车啊，呼啸而来，扬长而去。结果有一天，这一群朋友说相约到一个地方，结果是去找另外一个以前结仇的对象，就打了起来，那也带了他原来带的一些凶器。那这个孩子，他就是在远远的看着双方械斗，结果他们那一方动手把另外一方一个年轻的孩子当场杀死了。这个时候这个孩子16岁，所以就有多少人就全部抓起来，抓起来以后就你知道这个就开始进入司法程序，孩子都要关起来啊，因为他未成年。可是未成年要经过台湾有个叫少年管束，就类似少年监狱，他就被送进去。这个时候就开始妈妈要打官司，妈妈本来想找一个他熟识的律师，结果这熟识的律师因为熟识，所以就用最便宜的价格，但是最便宜的价格他还是没有，结果妈妈自己写状子，很辛苦，他也不知道写的人家看不看得懂，他反正就是白话文，然后他写完了，他就来找我，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说你为什么不找公社辩护人？他说我找了，那个公社辩护人人也很好，可是实在太年轻了。台湾的公社辩护人啊，主要的来源就是当兵的时候替代役的法律系的学生，这样懂了，法律系大学毕业然后替代役，然后就送到这里来帮人家写状子，他们自己很多人从来没有写过状子，也没有上过法院，也没有实际辩护的经验。当初这个制度的设计是为了公平，你这边请得起律师，这边请不起，我们要帮他找一个，可是能够找到的律师还是什么，还是没办法。我认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他是一个啊企业家，当然你知道经营企业有的时候就是会经历一些这样的事情，要么就是被告，要么就是要告别人，为了一些专利或者是为了一些财产，或者一些，他有10个律师，就是全职的10个律师。我告诉你啊，我有一次碰到他，我说哎，你要那么多律师干嘛？他说你不知道现在啊，动不动就告的人太多了。我说那也用不到10个啊。他说啊，我们这个叫焦土战略。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们就不停地打，打到他心慌意乱，不愿意再打下去为止。这样听懂了吗？官司一打就打个3-5年，他不停地打，他反正是轮番什么上阵。你告诉我，如果你是一个老百姓，你打个3-5年，每天要跟这些人在一起，不容易。那后来我就跟这个姐妹说，你写，我说是一件事，你不要在意你写的合不合规格，我说你要把你自己真正的意思写出来，然后你自己去开庭，然后你把你自己的意思先做一个摘要，在法庭上直接跟法官检察官讲，我说你只要讲清楚就好，是你真正的意思，不管你是爱小孩还是疼惜小孩， 不管他有什么原因，你反正就你自己为母亲的立场你就讲。这个官司还打下来，打了五年。但是这个妈妈真了不起，她就自己跟着孩子五年。你们知道啊，她没有人可以找，孩子是自己的，你打不打？后来他打完了，他来找我，他说：“哎，我现在写状子写得还不错。”当然了，有操练嘛。结果这孩子打着打着，结果放出来了，两年坐了两年的牢放出来了。后来官司打到最后，就他的罪就减轻了，减轻了就不需要。你知道台湾有很多的制度，有缓刑，有缓起诉啊。总而他就可以全身而退，否则杀人，对方那个就是被杀死的那个孩子的家属的律师告诉他是全部都要告，一个都不能放过，告到大家都倾家荡产，你知道这个意思。后来就脱身了，但是五年了，这个孩子怎么办？你还要不要读书？哎，我觉得上帝怜悯这个妈妈，除了打官司，就她不能做太多的事，她就为这个孩子祷告。这个孩子从小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现在讲非常悖逆的孩子。我说也许这件事情上帝的手在他的身上。后来感谢上帝，这个孩子走过这一趟啊，他真的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能再伤害他妈妈了。哎，结果我就跟着妈妈来教会。后来他没有学历，他就自修，然后用同等学历考大学，还考上一个还不错的大学，英文系。后来做了交换学生，去了美国，你就很难想象。后来顺利的把书读完，现在已经工作了，现在就是陪着妈妈。嗯，所以啊，我要讲这件事情是要告诉你，我们看圣经看人家打官司很轻松啊，你要是身在其中啊，或者是你有认识的人身在其中啊，你千万不要讲太多的道理，因为那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这里啊，我们先看对方怎么告。对方的告，我用一处圣经来把这整章的圣经让你们有一个完整的简单的一个概念。我们来看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22章21节，马太福音22章21节，这是一节很有名的圣经，我也非常喜欢这节圣经，但是也常常被人家不当使用，很平凡的圣经。22章21节、耶稣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这节圣经跟使徒行传24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来看啊，这个辨识代表大祭司他怎么告前面他就是奉承这个腓力士巡抚的话，我们就不去看了。那是2到5节，第五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就是会传染的，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头目就是元凶啦。连圣殿他也想要亵渎，原文我们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就是带到巡抚这里， 因为最后刑事定罪或者是怎么样审判，这个还是要经过罗马政府的程序。你注意看啊，他告他的这些罪名啊，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我刚刚念马太福音的经文是要告诉你们，他们是把宗教的事件政治化，这样听懂了吗？为什么？因为政治化是可以诬陷别人的。为什么呢？第三节，当他奉承菲利士巡抚的时候，其中说，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太平的意思就是平安。在罗马帝国的境内啊，他的帝国的所谓的领土之内，只有犹太教，只有耶路撒冷的圣殿有免责权。什么叫免责权？就是任何一个外邦人没有皇帝的准许，不准进耶路撒冷的圣殿，这是特权。为什么要给这个特权？因为犹太人，如果你让他在圣殿里面，罗马人进来了，他命就不要，他就跟你 就准备造反了。所以这是一个政治跟宗教在某一个程度上所谓和平协议，这样懂吗？双方都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第二，犹太教有一个特权，就是犹太教可以照自己宗教的方式吃喝敬拜，不需要在罗马皇帝的庙或者是罗马皇帝的像面前下拜。这是第二个特权。这两个特权买回来换回来的，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犹太全地，从政治上的考量就是平安。所以我告诉你，做政治的人他脑子想的事情 是另外一套事情。好，他这样想，为什么他愿意用这个方式来换？因为在当时，如果你熟悉当时候的历史，整个巴勒斯坦这一块地，所谓迦南地里面，是所有罗马皇帝他管辖的领土之内造反最多的地方。换句话说，犹太人呢，他为了这个信仰，他是层出不穷的造反。他这个造反有一个名义，就是弥赛亚来了。现在很多人专门研究当时曾经有多少个弥赛亚，你们知道啊，最少的40几个，耶稣是其中的一个。所以其实当耶稣说我是基督这句话不能随便讲，懂吗？要别人讲，因为你一讲就坐实了你说你是基督。当你说你是基督的时候，宗教就开始什么政治化，因为以前有很多的基督就带了一帮人就准备造反，因为他不要听罗马的，他要自主，他要独立。好，这是有一个他后面政治历史的背景。我所以要表达这个是要告诉各位，菲利士这个巡抚他有一个功劳，这个功劳就是平安啊 peace。 虽然他用这么大的代价去换，但是对罗马人来讲 OK。 那么现在有一个保罗，这个保罗来会造成他最大直接的麻烦，就是他很可能会破坏这个平安。他破坏平安的方式是戳到了犹太人，如果你让这样的人都能够在圣殿里面进出，把犹太人借着他的名义把外邦人带进来，他一定跟你反。但是他反的原因是说，你们答应我们不能把外邦人带进来，现在你让这个保罗 把外邦人带进来，这个叫什么？连圣殿他也想要亵渎，这样听懂了？所以你告诉我，政治跟宗教能分得开吗？这个你慢慢就知道了。现在啊，各位如果你注意新闻，梵蒂冈跟中国政府谈这个主教谁任命，有没有？这已经谈了不知道多少年了，最近说谈拢了，快谈拢了。你们有没有注意，香港有一个前任的枢机主教叫陈日章，好像他非常不能够接受，他就公开说现在的教宗被他周围的人骗走了，他说绝对不能跟现在这个所谓当政的人签这样的协议。为什么呢？因为梵蒂冈从有这个宗教有这个国家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把任命主教的权利给过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权，这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个。那你告诉我，谈这个协议是宗教还是政治？这个叫什么？叫做啊，把上帝的归给什么？该杀，这样懂了吗？其实信仰信基督教，我们信圣经，我们常说要敬虔。敬虔是什么意思？敬虔就是慢慢的看清楚，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很多政治的杂质，有吧？怎么样慢慢把这个东西从我们的身上，求主一样一样的把我们拿掉，否则你在每一件事情的判断上都有可能失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有的人跟我讲，他说上帝，他说长老，我们祷告。我说对，你要祷告。我说可是你猜魔鬼祷不祷告？你猜撒旦祷告比你勤快，还是你祷告比较勤快？不要小看这件事情，我们全身都是洞，随时随地都会被钻进来。我说不要太以为自己的信仰啊，我们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这个人啊，不等于我们这个信仰，这样懂了吗？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漏洞啊，会让这个事情不容易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完整的表达。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他们的告法就是把保罗这个纯粹是信仰上两个信仰的，可以说相信这个神的相信的方式有不一样的想法，不一样的做法，他们不能够接受保罗的，就把他带到哪里？带到政治里面去。因为保罗也有跟他的人哦，如果你比后面的群众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当初耶稣基督背后也是一来就是很多人啊，彼得在圣殿里面讲到一来就是上千人，所以你比人这个是一个蛮不合适的方式。好，那如果是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宗教有信仰的人未必不会利用政治达到自己宗教的目的，这样懂了吗？倒过来也是一样，有政治身份声望权势的人未必不会利用宗教来满足自己政治的企图，对吧？对吧？我跟你们说过好多遍了啊，我最不喜欢看到就是我们这里一选举啊，我们的候选人就是逢庙必拜，对吗？可是从来不来教会聚会，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庙会怎样？教会会怎样？教会又把它吃了吗？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所以我们对宗教信仰的理解是被一群从事政治行业的人在什么 他有他的盘算，我只能这样讲，蛮辛苦的。但是到教会来就没有办法照他的方式盘算，你插一根香没有用的，你在这里要唱诗歌，要听到乖乖乖乖的要做一个多小时，然后要祷告，还要认罪，这个事情很多的，动不动还要邀请你继续来参加聚会啊。但是票嘛没几张啊，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考量，当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好，下面一个事情就是当第二节到第九节，就是他们对保罗的控告告一段落的时候，第十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保罗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断事多年，我乐意为自己辩护。我觉得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啊，他对这个腓力士有一个他基本的认识，换句话说，腓力士是不是一个糊涂官？不是。第二，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节，腓力士本是详细晓得这道，这道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一条路，原文就是 the way， 就知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换句话说，保罗到底在干什么，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说，这个腓力士了不了解？他非常了解，然后他主管整个犹太的军事政治宗教，他其实很多年，换句话说，他是一个有历练的官员。那你猜猜看，他在整个事件里面他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我想这两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一件事情，能够在那个地方待那么久做巡抚，弄得大家四平八稳，这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对吗？我一直都不觉得我们现代的人会比古时候的人聪明，你觉得呢？当我懂事以后，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愚昧的假设，就是假设我们现在比以前进步，所以我们脑子比以前好。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保罗说我乐意为自己分数，意思是保罗对他自己在这个人面前来受审，他是乐观还是悲观？基本上他是有盼望的，对吗？你打官司是不是这样？你碰到一个相对比较有历练，而且是对你的情况、宗教、你要讲的事情有深入了解的，你通常会觉得你比较喜欢跟这样的人打官司啊。好，这是从这个面向来看啊。好了，第十一节开始啊，一直到第十六节，这是讲到保罗他用一个所谓的他自己的想法来分数啊。这里我要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圣经在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啊，在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十七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换言之，耶稣基督在案例十二个使徒的时候曾经讲过一段话，这段话里面就已经告诉他们，以后啊跟从我的人 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结果呢，使徒行传保罗就碰上了。这个碰上了啊，这里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很多人问过我，什么叫做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知道这个非常难解释，对吧？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有智慧，又要有良善，对吧？我们要随机应变，但是又要沉着不变的。反正我觉得这个都是 随便你讲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经文放在他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原文里面，你至少可以有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当耶稣说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你告诉我是优势还是劣势，对吧？而且是狼还是狼群。所以啊，我们通常会觉得我现在怎么搞的，遇到这么多很邪恶的人啊，不要担心啊。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么第一个理解的方式，十七节，你们要防备人。你告诉我，鸽子比较会防备人，还是蛇比较会防备人？啊，这个是相对的啊。我是非常不喜欢蛇这种动物啊，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但是看到鸽子会想喂它，对吗？看到蛇你会想喂它吗？你会想亲近它吗？正常情况不会啊。换句话说，倒过来讲，你们觉得鸽子比较有警觉还是蛇？想一想哦。这样讲好了，蛇比较容易被抓到还是鸽子？哪一种？其实我们讲动物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重要的意思是十七节，你们要防备人。好，耶稣说你们要小心。小心什么呢？不要被抓到。不是，是你们一定会被抓去交给别人。所以我们常常在想啊，你知道，你就人家来抓你就被抓走了。你告诉我，这个是蛇还是鸽子？鸽子，对吧？现在重点不是怎么样不要被抓到，而是你们一定会被抓到。那抓到了以后要好好的说话，因为这是一个好机会。这个机会在别人看是审判，但是对驯良的鸽子来看，这是一次圣灵借着我们做见证的机会。你有这样想过吗？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就是这么想的。你告诉我，耶稣当他们来抓他的时候，耶稣是怎么回应他们的？当时候当权的人来抓保罗的时候，保罗是怎么回应的？所以驯良本身其实要告诉你，权柄并不可怕，而是在权柄之下，你没有把真正上帝要你说的话说清楚。好，二十一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把父母，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里讲到啊，前面讲到被抓了，你就被抓了。这边讲到什么？这边讲到有人要把你们送到死地，而且是什么人？家里的人，至亲的人。他说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这个时候就要跑。你告诉我，他这里抓你，你跑到那里，他到那里抓你，你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像蛇还是像鸽子？像蛇，灵巧像蛇。那你说这个怎么分辨呢？我要告诉各位啊，这个真的是啊，我们中文有一句老话啊，小仗受，大仗什么走，听过没有？就是爸爸妈妈啊，用比较轻的 惩罚要罚你的时候，就什么坦然接受。但是有一天爸妈说要打死你的时候，要赶快什么？赶快跑，叫小杖受，大杖走。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是说，灵巧像蛇，因为你在至亲的面前被至亲出卖，其实你是非常不容易处理自己的反应，对吗？这个所谓的分寸是非常难拿的，是不是？所以他就劝你赶快什么？赶快离开这个现场。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文啊。我如果把这两个放起来，让我们多一个理解经文的方式啊。圣经没有一个百分之百准确的原则，但是却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思维和智慧。所以你慢慢可以了解了啊。了解的意思是说，跟你不够亲的人的时候，你就像鸽子，这样懂了吗？跟你最亲的人，你就什么？赶快走，赶快走。那走了目的不是走了，不是躲他而已，走了是要等候什么？人子再来。好，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用这个方式来理解，你会发现在我们做见证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碰到君王、诸侯，对吗？第十八节，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所以回到刚刚的《使徒行传》24章，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这样的一个受审的一个处境之中啊，我觉得他真的是有条不紊啊，这个真的很难的。我要告诉你，你们去过法官那边，有的法官很凶啊，怕一开口就问了，就骂了，说你会一下子抓不到重点啊，会有一点心生畏怯啊。好，我的目的是回到第十节啊。第十节保罗在这里他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其实可以分两种心情啊。第一种心情就是该杀的归给该杀。怎么说呢？十一节他说，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天不过12天。注意啊，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或在耶路撒冷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该杀的归给该杀。进入司法的时候，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你先要掌握别人控告你的证据完全不存在，这样懂吗？打官司最后是靠什么？证据。告人靠证据，被人告就告诉别人你没有证据，或者是你有拿出相反的更有力的证据。这个叫该杀的归给该杀。他说，我在这个城里12天，谁看见我在城里、在会堂里，或是在哪里，我跟别人有辩论，告诉别人，哎，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没有。13节，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换句话说，这所有的指控是没有什么，没有物证，没有人证。所以各位啊，我们面对一个指控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跟外邦人沟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也常常因为信仰的关系会被别人扭曲啊。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的正常的行为、言语和意图被人扭曲的时候，你要学会不要落在别人没有证据的指控中。有的人一被指控啊，情绪马上就会起伏。一起伏啊，他就忘了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既要灵巧又要驯良啊，就不要着急啊。这是一方面，这个叫该杀的归给该杀。第二方面，从14节开始， 十四节叫做什么？正面的，就是我今天为我自己辩护，我要告诉你，他们讲的根本没有这件事情，但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啊。他的见证就从十四节开始，有一件事我向你们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啊，异端这个字原文叫 party 或者是 section 啊，就是我们现在讲一个派别啊。当时候整个犹太教或者是罗马政府是把基督教所谓跟随耶稣然后听信保罗所传福音而相信的这一些人在不同的地方有聚会然后成为教会这些都当成一个 section 一个 party 意思就是说他们只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派它不是一个新的教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是犹太教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支派那换一句话说犹太教本来在罗马政府享有所有的权利你自然就享受可是如果今天大祭司把你们所有信耶稣的人这一告成了就把你们踢出去了第二天开始你看到罗马皇帝就得拜这样懂了吗就你们不是被公开承认的犹太教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所有适用犹太教的特权全部不再适用在他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犹太人到处追着保罗就是要告因为他只要一告成你就出局你一出局所有的好事都没你的包含你去圣殿不行包含你要去吃洁净的食物你买不到啊，反正他整套的那么从十四节开始呢他说这里他们所称为我们的道这里的道是 the way 一条路这是使徒行传最特别的一个方式路加把保罗在外邦传道特别是在面对一些对基督教 对耶稣基督的福音对、十字架对复活还不是非常相信熟悉的人把基督教一个概括笼统的归纳在一句话里面一个字里面就是 the way 那一条路我觉得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因为如果你在打官司的说哦，我是信基督的我告诉你你是非常有勇气但是未必有智慧保罗没有说我是信基督的但是我是那个什么你们所称为异端的路可是大家都知道他这条路在讲什么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不觉得我们的智慧啊，要这么的尖锐面对任何对我们的指控。好，他说你们所称为异端的这一条路，我正按着这一条路侍奉我祖宗的神。原文叫 according to the way， 好，这个你们把它记下来哈。因为啊，保罗在这里用了两节经文，非常精简的、扼要的，把保罗对他所传的、所信的、所做的，做了一个很简明扼要的一个总结啊，一个 summary。他的 summary 是什么呢？就是侍奉这道。那侍奉这道如果你按我的理解这道你就直接换一个字这位主这位耶稣基督啊，他其实道就是指的谁耶稣基督他说我正按着这一条路按着耶稣基督所启示的这个方法侍奉我祖宗的神倒过来在场所有包含大祭司在内他们是不是在侍奉他们祖宗的神是不是是所以保罗跟大祭司他们 对簿公堂的背后，他们在信仰上的最大的歧义，神一不一样？一不一样？一样。信一不一样？一样。圣经一不一样？一样。唯一不一样就是 according to the way， 就是保罗是按着一个耶稣基督启示解释的方式，重新把他的信心，重新理解他的圣经，重新侍奉他的神，他换一个方式啊，重新把这个信仰放在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上。圣经在这里这个动词啊，十四节就是侍奉，原文就是 serving。你知道他在这里用了两个希腊文的分词，动词的分词。他说又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一切所记的。换句话说，保罗对圣经的态度是非常保守的，对吗？他相信所有旧约的圣经，他相信。第二个分词就是并且靠着，十五节，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这里讲到他说靠着神盼望，原文是 having the hope in God， having the hope in God， 那真正的动词是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放在哪里？放在上帝身上，也是一个分词。这两个分词是对等的，意思是说他一边是相信所有旧约所启示的就是上帝的话语，另外一方面有了这个圣经，根据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们盼望一件是很多犹太人不一定盼望的事情，这个盼望的事情就是人将来无论善恶都要从死里复活。你告诉他在这里要讲谁的复活？当然是耶稣。但是他讲了没有？他没讲。那听的人知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你要知道听的人有罗马人，而且是掌权的人，也有大祭司和长老。换句话说，灵巧要用一种合适的语言来沟通。你知道我们常常以为我信主了，圣经读熟了，我们就只会一个字面的语言，碰到谁都是这样表达。你没有错，可是也没有什么对，因为你并没有达到你要表达你自己信仰的结果啊。这个当然需要好好的一个过程去操练啊。至少我们从保罗他说侍奉神，对我来讲跟你们不一样，因为我是照着这条路来侍奉神，里面两个核心，这两个核心就是我相信圣经，理解圣经的方式是按着这条路的眼光来理解。第二个，我盼望复活。为什么我盼望复活？为什么我盼望我复活，你复活，所有的人都要复活？因为有一位已经复活了，对吗？那什么人？不管善恶，善恶的原文义人或不义的人，不管义人或是不义的人都要从死里复活。那死里复活要干什么？圣经啊，就在后面有写到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第十六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亏的良心。好，换句话说，他的信仰最后要在他这个人身上表达出来的时候，就两个面向，一个怎么对神，一个怎么对人。这里为什么要提到不管是义人或是不义的人都要复活？你告诉我复活是被动还是主动？就是人将来像耶稣一样复活了，身体复活，人是主动还是被动？完全被动，对吗？完全被动。那么上帝要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称他为义的人复活，这样可以吗？上帝也要叫那些什么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称他为不义的人也复活。那么你就问，哎，那他们复活要办什么呢？ 你不要着急，你先管你自己在这一边好不好？我们常常啊，人无百日好，常怀千岁忧啊。我们一天到晚担心别人的结局，你通常你先把自己在上帝面前，对神对人，你先把你自己先经营好。他说这个盼望决定了这个信仰真正的内涵。十六节，因此就产生出一个良心，这个良心知道怎么对神，知道怎么对人。为什么要用这个良心，无愧的良心？原文叫 clear conscience。 clear 就是说，你知道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最后你圣经不一定马上找得到把握，对吗？然后将来上帝要让我们复活的盼望，我们是一直在等候这个盼望，但是这个盼望不一定能够帮助你解决每一天每一件各式各样的细节，对吗？其实有一个东西慢慢在我里面成型了，一边是盼望，一边是圣经重新的理解，慢慢塑造了我们一个在神在人面前我没有亏欠的良心。我一直都觉得基督教的良心是被神的道，是被耶稣基督的信，是被将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慢慢把我们这个良知重新塑造。我举个例子啊，当你在受审的时候，你怕不怕输？你喜不喜欢被人定罪？不喜欢，你也会怕输，对吗？万一输了呢？我们会有一个感觉，上帝，连这件事情我在别人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基督徒也没什么好做了，对吗？这个就叫做对人对神有一个有亏的良心。因为我们看事情慢慢的就忘记了神要重新塑造我们一个因着信靠他而有的一个判断，而不是靠这个世界给我们的判断。否则这个受审啊，你是打不下去了。因为保罗是劣势，对吗？对方的人马是优势，再加上这个官，到了后来这个官就关了他两年不判，有没有？为什么？就等着他送钱。那保罗知不知道还要送钱呢？知不知道？你说怎么会有这么昏庸的？哎呦，我告诉你，拿钱的都不昏庸啊。真正昏庸的他不敢拿钱，你信不信啊？我告诉你，拿钱的都不是简单的人，他都已经算计好，他觉得他很有把握了。但是这是另外一件事。回到这个经文，你会发现，哇，原来上帝在这里慢慢的要塑造我们的信心，塑造我们的良心，塑造我们的盼望。这个叫做侍奉神。侍奉神没有错，我们来教会参与一些侍奉，我们加入一些啊祷告，我们加入一些探访，我们加入一些关怀，我们加入很多很多可以关心别人的。可是这个的背后是什么？无愧的良心。我问你们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啊，但是这个是真实的问题。当上帝对你的呼召跟你对家人的责任之间起了冲突，你要怎么选？我要告诉你，这里面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要告诉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个困难。很多人说当然听神，不要太快。很多人说家人都保不住，还谈什么上帝呢？也不要讲太快。这件事情其实关键在于你的信心，你的良心和你的盼望。在你说这句话被挑战的时候，你当时是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那很多人说，长老，你的意思就是看的时候走咯，走到哪里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就怎么做呢？我没有说不是这样， 我也没有说一定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所处的情况都不完全相同。这里面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是将来你在上帝面前无愧。我要告诉你，我们常常对上帝无愧，但是对人有亏，我们就觉得什么过不去。倒过来，我们对人无愧，对上帝有亏，我们一下就过去了，会不会？会不会？这个要非常的留心啊！当然，这个越讲就是会觉得带给我们更多的好像是责任啊。第十七节，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中间这一段啊，十四节到十六节，在我的想法叫做上帝的归给什么？上帝。到了十七节、二十一节，又回到原来那个主题，就是该撒的归给该撒。他说十八节，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没有聚众，没有嚷闹。第十九节，他们如果有告我的，应当就告起来了。换句话说，其实犹太人想告保罗不是一天两天的。为什么今天突然有那么多人跑出来要告我？为什么以前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证据，没有人告我，像今天这样？换句话说，这里面当然有一些人的事情在里面，可是保罗要在这里讲一件事情，你们就是没有证据。这又回到什么？该撒的归给该撒。二十一节，纵然有也不过是一句话。哎，又反到什么？上帝的归给上帝。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在外邦人中间或者是在犹太人当中，他都非常强调一件事情，叫做死人复活。我以前不是那么懂，我现在还是懂得不多，但是我必须说这真的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啊。你相信死人复活吗？其实这句话这样问不好，应该这样问啊，你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吗？因为这件事情比你相信死人复活更重要。因为前面你相信耶稣已经复活，在两千年前这件事情确定了，死人复活才有着落，对吧？但是现在所有科学的证据能不能证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科学的你总是看到有两边，对吗？这边有这边的说法，那边有那边的证据，那我们这个良心怎么办？我们看看这边的证据多一点，我就往那边摆。哎，这边听到好像跟真的一样，我就在什么摆回来，我就在这边，是这样吗？啊，所以其实复活他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最后这个崭新的生命完成的时候，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复活的身体，像耶稣复活以后用肉身向门徒和众人显现那样。这件事情其实是确定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确定了上帝在他身上要做成的事，照着旧约所有的应许，新约所有已经应验的话语，都会成就在我们身上。啊，这是所有信仰的最根本。如果这件事情我们有动摇，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若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众人更可怜。你问我相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我相信。你问我相不相信将来我的身体要复活？我相信。那你要我拿证据？我没有。那如果你说没有复活，我要你拿证据，你也拿不出来，是不是？ 啊，因为这个证据现在讲的人都没有。那将来呢？将来的事到了将来，有没有将来？有了将来才能讲将来，对吗？所以不相信复活的人，我觉得只能讲今天，只能讲今世。所以他们会对死有一种我们基督徒比较难揣摩的一种想法，因为死了就什么，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觉得你仔细的想，其实它蛮恐怖的，蛮恐怖的。什么都不用讲了，如果人会死，你现在讲什么东西都什么都没有意义了。有的人说不是哦，活着一天，一天就有一天的意义啊。你讲得好，可是活着那一天的意义，是指的你当时还活着的时候那个意义，对吗？可是人不是只有活着很好的时候有意义，当你病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那一天的意义跟你没有生病的时候那一天的意义一样还是不一样？所以人是被万物或外物在影响支配我们。好，可是我们回来看圣经，该撒的归给该撒，上帝的归给上帝。他们想要把上帝的归给该撒，但是保罗说不行，该撒的给该撒，上帝的还是要什么？给上帝。我的该撒就是给该撒，没有证据，这就是我的说法。但是对上帝的事，二十一节，我有一句话，这句话我说过，我也相信，我也这样传扬。你们如果觉得这句话有问题，你们就来。所以信仰本身是所谓驯良像鸽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有，就是这样，我不能说没有。所以各位，你知道我们当面对困境的时候啊，特别是你看到一些地方、一些区域啊，教会受到逼迫。哎，我常常就在想啊，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的教会也受到这种讲不清楚的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啊？我认识一个牧师啊，他比我小几岁，是一个很，我觉得是一个很忠心的牧师啊。他是在创启地区，他牧养一个教会，他的教会在郑州。有一年我碰到他，看起来他身体还不错，比我壮。后来之后我们分开了，没有多久，有一天他们聚会的时候，结果来了相关的人员，就把他们的聚会停下来，抄掉，就把他带走了。带走了以后，带到警察局，经过警察的审问，在警察局就判两年，抓进去两年。你们从国内来的，你们会有一个就知道，这个叫劳教。劳教是只能两年，公安就可以决定，他就进去了。后来有另外一位牧师去探访他，我就请那个牧师来帮我去了解一下他的情况。后来就告诉我说，我说怎么样，他说没事，他说他们这个很熟悉这个环境。我告诉你啊，我为什么要讲郑州，因为郑州的冬天很冷啊，他在住的地方里面是没有供暖的。好了，后来两年以后之后，我有机会碰到他，看到他，哎，是，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没事，就过去了。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办？他说之前怎么办，现在还是怎么办呢？他从来没有去招惹他们，但是他也 不去诋毁他们。真正事到临头的时候，他也没有选择，就需要受这一段时间的苦。结束了以后，再回到以前，那你们看，还会不会再来一次呢？我说，不会再来了吧？他说，不知道，不用去想。我蛮佩服他的，你们呢？我要告诉你，走过这种路的人还能够这样子想，其实非常不容易。异地而处，我们未必这么洒脱。但是我祷告说，主啊，真要碰到的时候要给我好的身体，对吗？这不是开玩笑，这是基本条件嘛。但是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啊，人事全非啊，我不敢讲以后是怎么样。但是我在猜想，他真正心里所想的，应该慢慢会接近。该杀的归给该杀，你要这个我给你，可是我要我的，谁也拿不走。菲利斯后来，他想用该杀的换什么？换上帝的。就是要钱也换不到。我只能举别的例子啊，当然是我亲身认识的例子。我认识不少这样的人，我知道真正受苦的人长什么样子。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人，很多不是真正在受苦的人。真正在受苦的人没有时间去上电视，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心情接受什么访问。为什么？因为他只在乎上帝的要归给上帝，他的羊怎么样保守看顾。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能够做的好像很少，但是求主在这个事件的每一天经历的事情当中，慢慢把我们这个良心照着上帝的话语，照着基督的道，照着圣经重新塑造。主啊，让我们重新建立什么是对的，在你看为对的，重新来建造你看为不对的。主啊，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一个为人处事的方式。我们不是靠好品格好行为来拉拢别人，来取信别人相信而已。我们是要把自己重新塑造出一个侍奉我祖宗的神应该有的样子、态度、想法、生活和怎么样面对将来的审判。上帝，谢谢你，我们都不容易，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求上帝让我们经历一些苦楚的时候，像保罗这样，赐给我们清醒的心、清洁的良心，好叫我们继续侍奉主。谢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